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。古语说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相信无神论的现代人可能认为那是无稽之谈。我们今天就来讲几个小故事，看看是否我们应该转变一下自己的观念。财务有主。嘉兴的一个商人蓄积数百金，储藏在瓷瓮中，并压上了两股金钗埋在地下。此事被他的儿子窥见了，其儿子私自挖掘出来，看见瓮里只是清水，用手搅了搅也没有东西，于是按原样封盖。后来商人拿出瓷瓮取金，数量没有减少，而次质却颠倒了，于是问他的妻子说，我埋的金子谁给打开了吗？为什么金钗原来在上面，现在却在下面？他的儿子于是自己说明了情形，全家都非常惊骇。财数注定。四川张御史对他的亲信林济增说，我以前去云南时半夜独坐，有朱衣人出现在面前说，我是你的守藏神，等待你很久了。我说，金钱在哪里？神指了指坐下，果然看见白金1000两。于是我对神说，我怎么能带回去呢？神说，可以写一张香罐贴，我送到你家里。我写了帖子焚烧了，神于是隐去了。等到回来的时候，同年有人托我见一个官职，我强纳了他200斤。回到家中半夜祷告以前的事，神又到了，只剩下了800斤。我问其中的原因，神说，就是你今年强纳的200斤。我悚然愧谢。才难强求。栗子园幼年时遇到一个星士给他推算，说此命只应该粗衣淡饭打熬一生，家业若过100斤必遭横事，唯有死后才行美运，比生前大有光彩。栗子园说，人已经死了还行什么美运，即使有光彩与我有什么好处？于是怏怏而去。从此他虽然竭力经营，但总不超过200两之数。一天有贩卖旧衣服的商人说，他的母亲死了，马上要回乡，现存货物大约值200多斤，情愿减价出兑。李子元立令致婚，于是忘了兴事的告诫，用50斤买了，转卖得利3倍。岂知那位商人是大盗，事发被捕获，追取原赃，栗子园受到刑责，交了钱才了事。从此他一贫彻骨，与妻子灌园度日。忽然有一天，锄地发现石板下有6只巨瓮，都是白银，夫妇大喜，刚想去拿，就站立手软，神魂俱失，只得将石板盖上，照旧掩埋。这一夜，夫妇同时梦到神说，瓮中之物是攀柱所有，你怎么擅动，小心看守，20年后自有好处，切勿轻泄于人，戒之戒之。后来栗子园妻子临产，3日生不下来，手攀床柱才得生子，于是取名攀柱。年止20年过去了，夫妇想起神语，带儿子去园中揭开石板，白银如故，以前站立手软，现在却安然无事，于是陆续运回，买房置地，成为富家。而夫妇命薄，不能消受，不到1年相继去世。潘柱很有孝心，鬓脸葬祭无不从风，兴事所谓死后方行美运， 于此应验。上面这几个故事都选自陈静一的《命相真谛》一书。解人仪里记载的杨震雀金的故事，讲的是汉朝的杨震性格清廉耿介，有人馈赠给他金子，他推辞了。那个人说，黑天没有谁知道。杨震说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说谁也不知道呢？最后还是没有接受。唐代笔记小说集《朝野千载》还讲了一个王无爱无福做官的故事。唐朝的王无爱好赌博游戏，喜欢养鹰药。文武圣皇帝没登位时，与无爱赌博争输赢。文武圣皇帝登位时，王无爱藏了起来，皇帝就命令给使把一个小药拿到集市上去卖，要价20钱。王无爱当然不知道这件事，给价18贯。信使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，皇帝说一定是王无爱，于是就招到皇宫。无爱惶恐请罪，皇帝笑了，并赏赐他，让他到春明门等待各州来的车3天，并都送给他。王无爱坐了3天，因为灞桥坏了，只得到3车麻，再也没有得到别的东西。皇帝知道他命薄，再也没有赏给他什么。但无爱多次请求要做5品官，皇帝说，我并不是不想给你，可惜的是你受用不了啊。无爱坚决请求，皇帝就同意了。那天夜里，王无爱就死了。再来讲一个尉迟敬德惊叹定数的故事。隋朝末年，有个书生在太原居住，家里很穷苦，只好教书养家糊口。他家离官府仓库很近，有一次他钻了进去，那库内有几万贯钱，他忍不住就拿些钱。这时出来一个戴金甲的人，手里拿着枪对他说，你要钱可以到尉迟恭那里要个公贴，这是尉迟敬德的钱。于是书生就到处访求尉迟敬德，可一直也没有找到。有一天到了打铁的铺子里，听说有个打铁的叫尉迟敬德，正在赤着上身蓬着头发打铁。书生等到他休息了，就上前拜见。尉迟就问他为什么这样，书生说，我家很贫困，您又很富贵，想要500贯钱，不知能不能给。尉迟很生气地说，我是个打铁的，怎么能富贵，你是在侮辱我吧。书生说，如果你能可怜我，只要给我写个字条就可以，以后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尉迟没办法，只好让书生自己写字条。字条上写，今付某某500贯钱，又写上月日时间，在最后署上尉迟的名。书生得到字条拜谢后拿着走了。尉迟和他的徒弟拍着手大笑，认为这书生太荒谬了。书生得到字条后回到库里，又见到金甲人，把字条呈给他。金甲人看后笑着说，对，让书生把字条系在房梁上边，让书生拿钱，只限500贯。后来敬德辅佐英明的君主，立下特大的功劳。当他卸甲归田时，皇帝恩赐给他钱，另加一库财物，还未起封，于是就得到了那一库钱。等开库看钱，对账查点，发现少了500贯，正要处罚守库人，忽然发现在房梁上的字条。敬德一看，原来是打铁时写的字条。他一连几天惊叹不已，派人暗暗寻找书生。找到后，书生把所见到的事都告诉了敬德，敬德又重重赏了他，又把库中的财物分给了以前的朋友。朋友， 听了上面这些故事，您还认为一个人的财运富贵不与自身的命运有关吗？那是不是说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啥都不做，等着天上掉馅饼了呢？不是的，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付出也是必须的，也是命运的一部分，而得到与否，得到多少是定数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命运的安排，而不会为世间的利益得失生出无数烦恼，甚至造下许多业力来。用一种豁达淡然的心态面对自己的人生，岂不乐哉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